们来攻读今天的主日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，翻到后让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，请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是李旭伦师母，正道题目为天父的一颗心，将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我本来预备好说我来是上次是献堂崇拜来这边，就一进来我发现我是第一次来这里。恩典满满，在这里有一个新的地方大家可以聚集，在这里听上帝的话，很感恩。很高兴在母亲节来跟大家一起崇拜。我知道今天有人特别把你的妈妈带来，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些妈妈你还不认识我们这位神。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内容是新朋友旧朋友，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很温暖的，很温馨的内容。这是在讲天父的一颗心。刚刚我们读了经文，这个经文是耶稣自己说他是好牧人，然后他认识我们，然后他说我的羊也认识我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看神怎样认识我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认识神。所以我特别从圣经选了几个是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内容，这些记载都是一些人跟上帝相遇他们的互动，我们从这些互动当中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心是什么。那刚好这个学年台北现有堂的妇女查经团其实在讲马可福音，所以我就特别从马可福音我们查经的过程有几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，第一段经文这个记载很熟悉，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。马可福音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第七章的二十四节，七章二十四节，我们看二十四到三十的这一段记载，他讲的内容。好，他讲耶稣从那里起身到推罗西顿，这是在海边的一个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瞒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她脚前。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是属叙利非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，让儿女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耶稣对她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好，这段经文是耶稣想要避开人群嘛？但没成功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做了很多特别的事，所以很多人来找他。其中一位是一位妈妈，是一位希腊妈妈。这个妈妈到耶稣面前，她就跪下，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，他还特别形容被鬼附着，而且甚苦。虽然这里没有描述被鬼附着是怎么回事，但你起码从其他的经文或我们有个概念，被鬼附着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，他是丧失他自己的控制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他甚至伤害自己，人也不愿意跟他亲近。我觉得这不是妈妈心里最苦，是人不跟他亲近。我觉得对一个妈妈来讲，她对最大的苦是看她的女儿受苦，但她没有办法帮助她。我自己当妈妈以后才发现，那个妈妈真的是，人家都说为母则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妈妈实在是很软弱。我的小孩小时候，他只要一发烧我就哭，我心里就想，谁跟我讲妈妈最伟大？妈妈最软弱，妈妈一碰到小孩的事情，她就没辙。这个希腊妈妈就是这样子，但是这希腊妈妈另外一个是坚强的，是她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她的女儿。我相信他已经是在希腊他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，他已经想尽各种办法要帮他女儿。 然后他听说有一个犹太人很厉害，但是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很难搞，对吧？因为他们是毫不留情的让人家知道他很排他排外，所以任何外邦人其实跟犹太人都处不来。但是这个希腊妈妈为了她的女儿，她来找这个犹太人，我觉得她已经做好各种心理准备了。她来找耶稣，就跪在她面前，然后耶稣居然回，我做饼给儿女吃饱，怎么可以把要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呢？你知道这如果是现在在网络上一定会被肉搜，但是耶稣面对这一个希腊妈妈的时候，仿佛重新在讲，你知道犹太人是这样子的，犹太人是很不留情面叫外邦人狗，但你居然跑来又来找我一个 犹太人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而且耶稣讲的话很合理耶，如果我很认真做了一个饼是做给我的孩子吃，你看我如果做完然后做完了，然后给狗就马上丢给狗，然后你小孩在这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讲的话也没错，这个很难看的妈妈她的回答，就算我是狗，如果桌上有掉下碎渣这样就够了，我知道你有权利决定谁是你的儿女，我知道你有权利决定你的恩典要给谁，我不敢说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，我只要碎渣。这是一个妈妈的心，我觉得任何当妈妈的能够体会，因为当你的孩子需要肝你就愿意捐肝，你小孩需要肾你愿意捐肾，我觉得任何一个妈妈可以体会。这样子的话打动了耶稣，鬼就离开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来想一件事，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妇人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我们要学这个妇人的信心，是因为这个妇人的信心所以鬼被赶出去吗？很多人会直接理解的确是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鬼被赶出去吗？我换一个另外一个、也不算例子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大家都知道妈祖绕境吧？大家都知道妈祖绕境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吗？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当轿子抬出去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是弄丢卡，知道吗？就是钻到那个轿子底下。如果你上网很容易查得到，不少的妈妈抱着她生病的孩子在烈日下，她就在那里等那个轿子，然后她就是要弄丢卡。为什么？我希望我的孩子好。请问这个妈妈跟这个希腊妈妈一样吗？他们的信心，那到底差别是什么？差别是这希腊妈妈遇到真神，差别是这个希腊妈妈眼前的这位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是连鬼都必须服他的神。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？因为坊间太多教导说你就是要有信心，你要很坚定大声的跟上帝求，上帝就一定会赐给你。弟兄姐妹，在圣经当中哪里有经文是你求上帝一定你求的，上帝已经按照你求的给你，有吗？但是圣经里面却有什么？主你帮助我，我信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圣经里在希伯来书有说，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也就是我们信心是耶稣开始的，是耶稣保守的。所以你好有信心这句话真的不要拿来称赞人，当你知道所有的信心是上帝给你的时候， 我们谁能够说高举说哇我有信心，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主啊我就可以跟你换恩典。上帝不是投币那个机器，我投了然后第二层的第二个我按了就下来，没有你怎么会这一个呢？我明明要这一个。我们很多人在上帝面前是这样，尤其是青少年，因为我在台北信友堂是服侍一些青少年，我就是要求这个，为什么没有？那上帝你怎样你怎样，我都跟他们说哇你很大胆，你知不知道你面对的是谁？你居然跟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在他面前说你居然没有照我说的去做。但是很多教导是你要有信心，上帝会按照你的信心给你，一定会给。你要一台车，你要把那台脚踏车形容好，轮胎多大，颜色多大，一定什么，哇听到很多这种教导，你跟上帝求，上帝一定会给你。到底是哪里来的这样的教导？但是如果这个希腊妇人，我们看完之后还是这个 结论，我们信上帝这件事情太辛苦了，而且上帝变成有求必应。但是反过来哦，也很可怕。什么怎么说？就是你有信心就成就嘛。那我们很容易怎样？没有成就就是怎样？没信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以前在信友堂，我们有 一个家，然后后来他们工作关系，他们搬离开台北到外地去工作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先生得了肠癌，回台北治疗。那因为我先生也是肠癌，所以我们就约了见面，然后我们把我们治疗的过程经验跟他们分享。然后因为我先生有做一个造口，那个先生也即将要做造口，所以我们就很乐意跟他们讲说这个造口这件事情怎么去护理啊，它过程大概是怎样，所以我们也就跟这个家连上了。后来他们在台北治疗到一个阶段，他们就回去他们住的地方。我还是跟这个太太保持联络，常常问他们状况是怎样。那他们在他们住的地方的教会也有人去关心他们。有一天呢，我就问这个，又是在跟他通讯息的时候，他就说那个教会人来关心我，说哦很好，他说你要有信心，好很好，要我们的确要有信心。我刚刚讲的那些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很好，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上帝一定会医治你先生。哎，那我顿了一下，可是你也不能说他错，所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告诉他先生有些不舒服。我说那怎么没有去医院？那个教会人来跟我讲，你要有信心，全然依靠上帝，不需要去医院。然后我这时候就愣住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告诉我他怎么不舒服。他开始吐，我一听好，因为我们有点经验，我说开始吐可能是肿瘤大了，你肠子塞住了，我说你要赶快去医院。他说教会人跟他讲你这样吐很好，就是把一些脏东西吐掉，把你的罪吐掉，你要有信心，上帝会医治你。你知道这是一种勒索，这是个瑕疵，仿佛他做了任何其他他们说的就 离医治就会很远。我就跟他说要回医院，你的先生的肠子塞住了。没过多久这先生过世。其实对我来讲当然是很舍不得，觉得很可惜，但对基督徒来讲死亡真的不是一个终点吗？所以我觉得求神就安慰他们家，所以 我又跟他通讯息。这次我生气了，他跟我说他先生过世之后教会那群人又来看他。我心想哇他们又要干嘛？你先生之所以会过世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天父的一颗心常常被我们扭曲，在这里看得到，当神说饼要给儿女吃的时候，当你看耶稣躲到没有人地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来的目的不只是医病赶鬼。你看耶稣做的事情是把鬼赶出去，他没有灭绝他们，就从这里赶到那里，从那里赶到那里，赶到猪身上，赶到哪里？为什么？因为时候未到，神的计划就不是这样子。那为什么神要按照你的剧本去走呢？但是耶稣来做什么？ 找儿女，把羊带回羊圈。我不知道这个希腊妈妈跟她女儿后来怎样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她回去鬼出去，然后她 很有趣，她就写了一个说她躺在床上，她没有多描述，可是你看到这里之后你就知道能安然睡觉真的是一件很大的福气耶。一个被鬼附的人是没办法好好睡觉，他只要写一个说 他回去看他女儿躺在床上睡着，他就知道他刚刚遇到那个犹太人很灵耶。但他知不知道这个很灵的犹太人到底要来做什么？圣经没有写后来怎么了，没有写说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在哪里，没有写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在哪里，没有写使徒们出去传道建立教会说 这母女有没有参与，我们不知道。但如果因为他们身上这个奇妙的恩典，进而知道他是神的独生子，就像刚刚在洗礼我们已经听了无数次无数次他是神的儿子，降世为人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复活，将来还要再来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，如果没有听到鬼出去这件事情，对他们也不就是很灵的一件事。但天父的一颗心是要来找他的儿女，要把他儿女带回。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，第二个故事也是在马可福音，要往前翻马可福音第一章，第一章的四十节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节，第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五节。好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个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即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嘱咐他，就打发他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人出去倒说了许多话，把这事传开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，人从各地就 救了他来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事。有个大麻风的来，好，刚刚是被鬼附，这是大麻风。他们有很像的点是人都不敢亲近，因为大麻风在那时候是一个不洁净，而且他们觉得是传染病，所以是明文规定你如果长了大麻风你只能住在城外。你知道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很多人是被隔离嘛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就是没有社交，长大麻风是一生没有社交，不能回家，现在隔离还可以跟家人在一起，还是没有办法回家，更不要说要进圣殿。所以在当时的状况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亲近上帝。他也听到耶稣来，一到他面前就跪下。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看，而且把它学起来。他跟耶稣说，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。这是一个很正确很宝贵的神学，你若肯。我们太多时候是在命令上帝，主你为什么不这样，为什么不那样，主你若肯。然后后面就讲耶稣动了慈心就摸他。有时候你伸手帮人哦，常常是因为你地位很高，你下属需要，常是因为你能力很大。我们的神呢是地位又高能力又大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做对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施舍，他对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动了慈心，这差别很大。我知道在这边有一些人你没有进过教会，我要告诉你，或者是我们有很多是第一代基督徒，你很能够体会有哪一个神是这样。 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你，而且摸麻风病，结果洁净了。天父的心是慈爱的心，当他动了慈心，他来到世上，他动了慈心为我们上了十字架。这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施舍，是动了慈心。我们往下看哦，耶稣跟他说，你不要告诉人，这个我们很能理解，就是跟我刚刚讲的，他来的目的就不是要高抬自己的能力让人看，哦，你好厉害而已，他要做的事情是将人挽回。所以他也跟他说不要讲，但是要做一件事，就是给祭司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大麻风洁净，这个宣告是谁来讲？是祭司，只有祭司有这个资格。你说，哦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没有。但是为什么要让祭司看，然后宣告说这个人没问题，而且要做一个动作是献礼物，让人知道他真的洁净，而且他可以进到圣殿里。这是天父的心，他要把任何在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拿掉，让我们可以亲近神。弟兄姐妹，你遇到任何的事情，神都很希望借着这任何的事情，不管高不管低，不管好不管坏，我们可以亲近上帝。这是为什么神道成了肉身，我们走不到上帝那里，所以他来。有哪一个神是像我们的神？但是这个人出去马上就讲了。好了，这个是小小延伸，就是大家很爱做见证的嘛，哈，大家的见证也是重点要摆对，好吗？好，这不是我要讲的。来，下一个小 一小段事情，往后翻马可福音第六章，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五到五十二，又是另外一个小的小故事，是在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之后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 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我只想一小段，就是里面怎么看到神的心哦。耶稣为什么走过去？因为看到他们摇橹甚苦，因为看到他们摇橹甚苦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摇橹甚苦吗？你是不是曾经在一个状况底下摇橹甚苦？我们常常在摇橹甚苦的时候，心里都在想，上帝你在哪里？我们常常在摇橹甚苦的时候，都觉得神不见。从这个经文，我觉得我们要存放在心里头的真理是，神看见，而且神愿意走过来。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很惊慌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件事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这是天父的一颗心。我们越多经历上帝，越在这地上行走，我们就越深深知道，我们走不到上帝那里，但是神愿意亲近我们。当我们在一个我们不明白状况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 这是我先生在治病过程当中神给我的提醒。神提醒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让我看到什么叫做专心跟从。因为我先生在治病的过程当中，数据显示不好，医生说的不好，我实际看到我先生的状态不好，我才知道为什么圣经说要专心跟从。我从来不是说专心跟从就会换来医治哦，是专心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知道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会给你平安。那时候我问我自己，到底什么是神与我同在？是我先生得医治吗？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基督徒最糟的事情是死吗？耶稣从以前医治的人到现在还有谁活着？基督徒最糟的事情不是死，我觉得基督徒最糟的事情是离弃上帝，失去信心。所以在我专心跟从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很软弱，所以我必须专心。我先生做了 他做的治疗，可能很多人知道，他做的治疗比较极端，就是因为他肿瘤很大，所以医生治疗方式是他要住在医院当中，他都不能回家，然后一天22个小时要打化疗，每一天。然后我跟医生商量说，可不可以有2个小时可以稍微拔掉，然后我帮他洗澡啊什么。然后在这打化疗1个多月当中，是不能吃不能喝，不能吃不能喝，弟兄姐妹，不能吃不能喝，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没有，因为医生不要让他的肿瘤受到任何刺激。我先生非常配合医生，所以不吃不喝1个多月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不吃不喝1个多月，他完全靠从静脉打营养针，所以他身上就化疗营养针就在他身上，所以他治疗过程瘦了20几公斤啊。好处他高血压就好了，所以很多人高血压是因为胖的关系。辛不辛苦？要活下来，很乖哦，我现在真的很乖，有时候我都忍不住，我会偷偷运馒头，因为我们健康教育有教，馒头是淀粉，淀粉在嘴巴就会分解，有没有？你们有学过吗？所以我觉得，我就跟他说，白馒头你放嘴巴嚼，连我 都受不了，我说那你就嚼一嚼一嚼，我先生非常 他有嚼一嚼就把它吐掉。然后治疗肠癌的药是会破坏黏膜，所以我先生就是鼻子会流鼻血，嘴巴会破，然后会拉肚子，所以要用绿茶漱口，很痛还是要漱口，很认真很配合，一直到最后肿瘤小了，医生说可以开刀了，但医生说也许不用开刀。为什么？他说可能打开已经扩散。我的先生在那次门诊之后就讲不出话，我就被上帝提醒专心跟从。只要一天上帝给我们方式亲近上帝领受恩典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出了诊间我就牵我先生的手说，走化疗去，当啦啦队也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去。我在路上很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让我可以专心跟从。你知道可以专心跟从一位神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吗？否则你行走哪会有方向？你真的觉得你很棒可以知道方向在哪吗？所以在各样情况之下，你要记得上帝跟你说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好了，我们看了3件事情了，神来找他的儿女，神要把一切隔阂拿开，神知道我们的困难，神愿意走向我们，神愿意帮助我们。那刚刚我讲了，我们是不是看那个经文是他认识羊嘛？你从这里知道他认识羊，然后他说羊也认识我，我们真的认识他吗？那我最后一个 场景，就来想，如果你今天问上帝说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，当然这个有点奇怪了，上帝也不需要许愿，但你如果问他说你真的想要什么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，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啊，因为这前面有些对话，但是这个文士听到耶稣回答很好，所以他继续问，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最要紧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，就是说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我们先不管这文士来找耶稣的居心是什么，当然你从马太福音就知道他就来找茬的，但不管怎样，耶稣是很认真在回答的。任何人到耶稣面前，你的居心是什么，上帝不管，但他对我们是认真回答。耶稣认真回答，第一要紧的诫命是要爱神，然后不是只是说说神我爱你，他说要尽心，就是尽你一切的意志一切的情感，尽性你的一切的生命气息，尽意你所有的聪明才智，你所有能够的思考，尽力你一切力量来爱他。当我们跟从主越来越久的时候，你对上帝爱常常只停在唱诗歌的时候，因为歌词里提到爱，所以你把它唱出来。我有个儿子，我儿子幼稚园的时候，你问他爱不爱妈妈，爱，很灿烂哦，爱。到了国小慢慢，也到高年级，爱不爱妈妈，爱啦。他现在国二了，爱不爱妈妈，哎，你烦耶。我们会不会认识神越久也是敷衍啊？越认识久是不是也随口讲讲？如果你问上帝，上帝你要什么，他不会说读经祷告奉献聚会服事。如果从这里第一要紧的，你问上帝你的愿望是什么，他说你来爱我。你知道这对我再回来妈妈很能够体会，你要是问妈妈你想你的孩子给你什么，妈妈真的会说不，什么都不要，你来爱我。所以在母亲节我们很感恩，去联想上帝的心的时候，就知道神的心很愿意跟我们贴近。神的心就像这个妈妈，我们妈妈任何一个妈妈的心愿一样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只希望你来爱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甚至赐下独生子。谢谢天父，因你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你照亮一切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谢谢主，是你使我们不在黑暗里，不止不在黑暗里，还成为你的儿女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你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作为。愿主你继续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，赐给我们爱你的心，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。